中共高层会议大饥荒恐怕不远。英防长说普京几日内或有大动作。台暂缓放宽港澳专才定居许可。撤离俄罗斯，麦当劳付出巨大代价。他和中共合作，澳洲或不再助索国维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今天是4月份的最后一日，4月30号星期六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，中国多个省市出现竹大面积开花的异常现象。中国民间有竹子开花马上搬家，甚至是竹子开花改朝换代的讲法。刚好最近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传出危急的信号，令人担忧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感应是否会应验。从4月中旬起，江苏省句容市和东台市、安徽省安庆市、山东省济南市和内蒙市都传出了竹开花的消息。一名录制短片的人说，我没见过，我亦问了当地两位9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们都没见过竹开花。
当地的两位90多岁的老人，人家也没有看到过竹子开花。
网民表示不安地说，竹开花是要挨饿的先兆。我阿爸昨天告诉我，今年山东不太平，济南的竹开花这件事不是好意头。太平广记亦记载说，后汉方士商街曾经讲过，国家的竹柏枯萎的时候，不出3年，国主当死。百姓家的竹结子而枯死的话，家长当死。结果唐朝开元2年6月，钟南山的竹开花而枯死了。果然在开元4年的时候，太上皇驾崩。专家早就警告，受俄乌战争和极端气候影响，中国今年可能面临史上最惨的粮食危机。强制清零政策下各地封城，耽误农耕，预料这个会加剧这个危机。4月29号，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全系统会议，要求提高政治站位，做好防范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工作。这个引发忧虑。有人猜测这个等于官方宣告粮食危机吧。亦有人认为这个是粮食部门预先做好铺垫，准备将缺粮的人祸射博给天灾。这种会议精神意味着饥荒临近了。除了粮食之外，中国还面临经济政治上的动荡。最近连续发生几宗大事，包括富二代黄思聪在微博挑战中共的防疫政策。代表资本市场的香港泰盟集团 CEO、阿里巴巴独立董事单建伟公开表示，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处于过去30年来最惨的状态，亦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。还有中共政治高地之一天津的市长廖国芬突然过世，死因不明，新华社至今没有发布讣告。这个显示中共20大前来自政治、金融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在这酝酿。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9号召开会议。习近平下令中共各级官员在20大前严防各类黑天鹅、灰犀牛事件发生。有观点认为，习近平在今次会上就强制清零做出让步。所以就在同一日，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防疫工作发布会上宣告，中国防控进入第四个阶段，要科学精准、动态清零，预告封城运动会告一个段落。如果真的好像观察人士所说，这个是习近平面对内斗压力被迫做出一定让步的话，那这个同样预示着未来政治斗争会更加激烈，社会民生和经济都会受到影响。中共再一次将中国人带入灾祸当中。英国国防部长 Ben Wallace 华莱士 4月29号在接受伦敦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警告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开始大规模动员，并且在几日之内宣布一场新的世界大战。综合媒体消息，普京曾经以清除乌克兰纳粹分子为借口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。现在在开战两个多月之后，华内士表示普京在大部分目标上都失败了，所以他可能在5月9号俄国胜利日改成以类似的借口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，以此来寻求能够巩固自己地位的事。华内士说，如果普京在5月发动全民动员，或俄罗斯现在要同西方纳粹开战，我不会感到惊讶。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乌克兰人保持当前的势头，将俄罗斯推翻去。今个礼拜较早时候，俄罗斯曾经威胁要袭击英国的军事目标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表示，俄国可以授权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的北约成员国进行袭击。他还强调英国就是可能的目标之一。另外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亦都宣称，目前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危险，以及针对乌克兰爆发核武战争的重大风险。不过华内士就说英国不怕，他强调北约部队的武器数量超过俄罗斯。路透社亦在4月29号报道说，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高层国防官员当日透露，美国不认为俄国有动用核武的可能。一名官员说，我们每日都持续尽最大可能监控他们的核运作，我们的评估是没有使用核武的威胁，亦没有对北约成员国发起攻击的威胁。英国国防部29号表示，将派大约8000名士兵前往芬兰、北马其顿等国家参与北约演习，亦将调派挑战者二、坦克、战斗装甲车、大炮、直升机和无人机等装备。这个是英国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部署，旨在加强欧洲防御和震慑俄国。北约在未来一个月已经排定了4场的军演，地点分别在芬兰、北马其顿、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界以及波兰。目前正考虑加入北约的芬兰、瑞典亦都会派军参加。另一方面，俄乌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月，乌克兰军队正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与俄军交战。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，俄军持续遭遇后勤补给的困难。中华民国内政部原计划在5月1号起放宽港澳白领专才定居许可，但是政策引起民意反弹，多名立委亦表达疑虑。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证实决定将政策暂缓实施。综合台湾媒体报道，这一项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修正案，旨在解决现行港澳专业人才去台湾工作只能够居留无法定居等问题，原定于5月1号生效。不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4月28号邀请国安局、陆委会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，多名立委表示担心中共借此渗透。立委邱志伟说，行政部门不能够只是说会经严密审查，必须要以安心放心为前提，不是贸然推进，是要以最严格标准来审视。立委赖瑞龙亦表示，台湾民主自由经不起中共和他统治下的香港操控和破坏，台湾在第一线面对中共攻击没有疏忽的空间，如果没有漫全的配套措施，就必须先停低，以国家安全为优先，不能够有任何漏洞和可乘之机。麦当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即刻宣布撤出俄国，最新财报显示麦当劳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。据 CNN 财经杂志报道，麦当劳在俄罗斯的847家门店加上在乌克兰境内的108家门店，这些门店贡献了2021年麦当劳总收入的 9%。 不过关门事件之后，即使麦当劳其他地方的销售额有所增长，净收入截至3月底下降了 28%。 报道指出， 根据麦当劳最新财报，自从公司关闭俄罗斯境内业务之后，包括员工薪水、租金等费用，就损失大约$27,000,000，还有价值大约$10,000,000的报废食品。总计，麦当劳因为停止俄罗斯业务，第一季度就狂失血大约$12,700,000。麦当劳在决定关闭俄罗斯业务的时候，已经做出估计，指每个月将损失大约$50,000,000。同时，公司亦表示会继续支付俄乌两国员工的全额薪水，另外提供$500,000援助给乌克兰。麦当劳执行长坎普斯基表示，公司在第二季度并没有改变关闭俄罗斯分店的决定。所罗门群岛和中共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，引发邻国忧虑。澳洲最近表示，有鉴于中共军警镇压香港的纪录，未来可能不会再向所罗门派遣维和部队。自由亚洲4月29日报道说，澳洲政府未来会继续寻求支援所罗门，但如果中共派军前往所罗门，澳洲可能会暂停派遣维和部队。澳洲国家情报局局长解释说，如果中共军队驻守所罗门，澳洲可能要同中方统一指挥，但中共部队的战术，包括在香港的无情部署，与太平洋岛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致，并可能进一步引发当地的不稳定。报道引述澳洲麦考瑞大学政治学者黄吕森分析说，澳中军警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，澳洲在技术上的考虑可以理解。同时，黄吕森亦担心中共军队踏足所罗门会冲击当地的价值观，因为澳洲长期以来一直想将所罗门变成一个多元化、民主自治的国家。但是，如果所罗门现在向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学习来训练自己的军警，从政治和民主人权的角度来看，当然会有实际问题。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，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。多谢。